读罗马书，我们会发现说保罗的主题是非常鲜明的，和跟罗马人分享这个福音的真理，从方方面面，从最开始讲到人的罪，然后讲到上帝的救恩，讲到如何活出这个救恩。好，那其他的书信像哥林多书信呢也是非常鲜明，他会告诉你说哥林多教会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他要去处理这些问题。可是雅各书的内容呢，我们看上去非常的散乱，如果弟兄姐妹仔细读的话，你乍看一眼就是它里面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主题啊，好像是一个我曾经看一位学者，他就是这样形容雅各书，雅各书就好像是一个智慧的老人在分享他信仰的经历啊，他想起来就讲啊，比如说想到这个主题就开始讲，讲着讲着然后开始讲另外一个主题。好，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呢，它就是在上一段经文，就是雅各讲到说，如果我们可以看一下圣经的话，他讲到说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再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好，他接着这个道这个哎开始讲了，哎，他突然间想到一件事，哦，只是怎么样，你们是可以存着温柔的心去领受这个道，但是呢，他这里就开始讲，他说只是你们怎么样呢，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道，自己欺哄自己。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有没有一种觉得说雅各为什么说的这么严重呢，我单单的听到怎么会自己欺哄自己呢？那雅各书他很快就在后面一个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件事情，他说呢，一个单单听到却不行道的人呢，他就好像一个人是怎么样，像一个照镜子的人，他照完了之后然后走了之后他就完全忘了自己是什么样子。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有这个照镜子的经历，对不对？我估计可能大多数姐妹你们在镜子面前的时间可能比弟兄要长，那我也是会照镜子的人，但是我最主要是看两个方面，一个是看我的胡子有没有刮干净，另外一个看我的头发有没有翘起来，我想我主要是看这两个。那但是呢，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当你照完镜子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自己需要有一些调整的话，你一定会去调整，比如说我发现胡子没有刮干净，我会赶紧去再把胡子仔仔细细再刮一下。但是这里雅各书告诉你说，这样一个听到单单听到不行道的人，就好像是你照了镜子，你看见了你的问题，可是你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好，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那实际上他告诉你说，你照镜子这样一个动作是什么呢？是完全无用的，完全没有功效。也就是说，所有你听到的上帝的话语对你来讲呢，是不发生任何果效。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啊，他用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字来形容，叫自己欺哄自己。欺哄这个字呢，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叫迷惑。也就是说，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会给自己造成一种假象。什么假象呢？我觉得我已经听了很多的上帝的话语，我已经知道上帝的很多的话语，我已经知道很多的真理，我以为因着这样我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甚至可以在别人面前有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形象，一个敬虔的一个形象。可是雅各告诉你说，不是这么回事，你单单听到单单知道上帝的真理，并不代表你的生命就越来会真的会属灵，或者说会真的会进行。我们要了解当时在雅各书当时的时代是据学者考证呢，雅各书是在主后大概五六十年这个左右写成的。那个时候的教会呢已经开始在整个的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传播开来。我们读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说是写给散居在十二支派的信徒。那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在当时的罗马帝国这个时代呢，我们如果去读那段历史，我们会发现 他们会面临两个最基本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呢，是来自于周围罗马社会的挑战，因为整个的罗马帝国呢，它是一个拜偶像的帝国，它是一个有各种各样异教风俗的一个社会。基督徒在那样一个社会里面是非常少数的人，所以他们常常会因着拜偶像的压力，或者各种各样的这种世俗的风俗压力，各种败坏的一种败坏的一些人的生活行为的一些压力，以至于他们会被这个社会所排斥。那随之而来，他们会面临着一个试探是什么？他们会不知不觉的会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那另外一个呢，基督徒在当时基督徒所面临的压力是什么呢？是来自犹太人的逼迫。那犹太人认为说呢，这个信仰是异端啊，这个耶稣不是弥赛亚，所以他们极尽一切的方式去逼迫这个基督徒。那对基督徒来说，他们又会产生另外一种诱惑是什么呢？哦，这个是我们在加勒泰书里面所看见的，就是当他们想要和这群逼迫他们的犹太人和平共处的时候，他们就不知不觉的会怎么样？想要按照犹太人的方式去生活，想要去按照旧约的律法的方式去生活，以减轻犹太人对他们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毕竟在当时最早的时候，基督徒中间还是有不少都是从犹太人啊成为基督徒。所以雅各书他虽然没有，我们从雅各书虽然看不到教会里面发生的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是我们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我们可以知道信徒面对的这两种啊从外部而来的压力。那这样的压力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就会带来他们的信仰和生活的一种问题。好，在雅各书里面，虽然我们说雅各书没有很明确的主题，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雅各书里面常常讲到的一些教导，比如说关于讲到口舌啊，讲到怜悯穷人的事情，那讲到信心呢需要有行为，好，讲到爱心也需要有行为，就是当你看到一个穷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不是收住你怜悯的心说愿神祝福你，你而是你要伸出手去帮助这个穷人，所以爱心也要有行动。所以整个的雅各书的教导呢，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告诉你说，所有的上帝的话语都在那里，所有的上帝的话语借着在教会的一个教导，你们都可以时常的听见，都可以时常的知道，但是你们却需要有一个行动，就是你们需要在你们的实际的生活里面把上帝的话语活出来。我想说，我们今天的教会也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啊。我刚刚已经讲到，就是我们接触这个信息的这个途径实在是比以前多的太多了。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可以，你如果想要听到，今天就可以随便可以上网去搜索，对不对？如果是在几十年前，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要听到可能就是除了礼拜天牧师讲到以外，我们或许需要去看。在这个周间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有什么讲啊，那我们就可能会花时间去另外再参加一场聚会，然后另外再去听讲道啊。今天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所科技所带给我们的便利呢，以至于我们要听一篇讲道是非常容易的，是不是？而且很多的真理的知识，我们是非常容易的就可以直接从上网可以获取的。当然呢，我们在上网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当然要注意的，就是要分辨是不是这个道理是纯正的教导。但是即便是我们说我们今天上网可以找到的都是纯正的教导，我们会发现我们所获取的真理的这个知识的量啊，远远超过我们以前的每一个时代。我今天在这里说这个话，不是说你们就不需要上网去听讲道，你们不需要上网去看那些关于圣经的一些教导，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要提醒弟兄姐妹说，我们时刻要警惕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听了这么多的道，我们知道这么多的道理，知道这么多的真理，这些真理能不能活在你身上？如果不能，你就很有可能陷在雅各所说的这个危险里，就是你在自己欺哄自己， 你以为你知道了很多的真理，你甚至连 很多的神学的道理你也在懂啊，然后你也听过很多的名讲员讲道啊，我听过唐崇荣的，我听过谁谁谁的，我听过谁谁谁的，我听过很多很多的讲道。可是如果这些道都不能在你的生活中间被活出来的话，你会陷在一个虚假的、一个自欺的一个光景。好，那弟兄姐妹可能会问说啊，那我那就好了，那我听了道就去行就好了。那我想行道对我们来讲，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的经历是什么，我自己的感受是行道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那雅各书在一章二十五节呢，他也是告诉我们说，你需要去做一个行道的人，这样的人是蒙福的人。他说了，因为你这样去行，必然会得到上帝的祝福。那但是呢，如何行道？我相信雅各书在一章二十五节有给我们一些建议。那一章二十五节是这么说的，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各在这里说呢，他说与那个听了道不行道的人恰恰相反，是听了之后他不忘掉，然后他还能行出来，那这样的人呢必定在神面前会得福。我想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得福的时候呢，不是在讲到一个地上的一个福分，虽然我们在地上上帝也应许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但是圣经的所谓的被祝福的观念从来都是指向永恒。如果弟兄姐妹你们读那个登山宝训的八福，你们会注意到就是在八福，在讲到第一福的时候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对不对？最后一福是什么呢？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天国是他们的。好，只有这两个福呢，它是用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讲到用的是现在时，也就是说当你这样行的时候，或者当你活出这样一种生命的时候呢，天国是你的，今天你就在天国，你就得到了天国。可是所有其他的六个福分，包括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苦痛，这个全部都是指的未来。虽然你们在地上你们也会经历到上帝的安慰，也会经历到上帝的供应，但是神所应许的这个福呢，都是指向你们。所以在雅各书也是用同样的观点，他告诉你说，你这样去坚持去行神的话，你这样去按照神的全备的使人自由的律法去行的时候，你最终可以得到上帝永远的祝福。那为什么雅各在这里特别要讲到一个，又要讲到这个律法是完全的啊，全备的，又要讲到这个律法是自由的呢？啊，那我们就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我们对雅各书的一个就是一个解释，就是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当时的基督徒会面临这样两种挑战，一个是他们很容易屈服于犹太人的压力，去重新去守律法。他们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会屈服于这个社会给他们的种种的压力，以至于他们去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所以在雅各特别在讲到这个遵守上帝的命令的时候，他把神的命令、神的话语形容成既全备又使人自由的律法。也就是说，上帝的话语它不是一个死板的一个规条，它不是一个你啊，好像从表面上去遵守，只要遵守表面的要求就可以了。如果你这样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神的话语并不是那么真实，甚至是非常非常困难。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到爱的真理，对不对？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想这句话可能对很多的人来讲，或许你会觉得非常的困难，对不对？ 爱是恒久忍耐，同时又有恩慈。这两个看似是矛盾的。如果说我们仅仅只是把这样一个命令当作一个表面的一个话语去遵守，想要努力去遵守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两个命令似乎是完全是矛盾的。你怎么可能又对一个人存心的忍耐和包容，然后同时呢又有恩慈呢？我觉得我对我的孩子就常常会面临这样一种困境啊，就是我们看到他实在是让我非常恼火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忍耐，然后同时又对他恩慈，这实在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比如说我们在讲到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但是同时告诉你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凡事包容和不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个看上去又是矛盾，对不对？你要包容你就面临着有可能会妥协，你怎么可能不妥协，然后同时又包容？啊，今天我们常常有在这个社会，我们面临这个同性恋的议题，就是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时不时会走到一个极端。好，我们为了包容，我们以致放弃了真理的原则。但是也可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为了爱真理，我们要持守这个真理的原则，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包容。所以要遵守上帝的话语，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是要详细去查看的。详细查看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出现次数不多。那除了有一次是在彼得前书，那么讲到天使也必查看啊这个福音的真理，其他的几次全部都是出现在福音书里面，啊，出现在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他是在讲什么呢？是在讲门徒听到耶稣复活的消息，然后他们赶到空坟墓那里去查看耶稣复活是不是真的。有的圣经的版本把这个字翻译成蹲下去看，蹲下去仔细的查看，要清楚的明白说真的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真的就像彼得一样，他蹲下去仔细看的时候，他看见了耶稣复活的证据。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持守上帝的话语之后，我们需要去仔细的去查看，当然这个过程我们需要神的帮助，也就是在雅各书一开始讲到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的，你们应该求神，神必加给你。在圣经里面讲到智慧的时候，从来都是讲到属灵的智慧。当然我们可以为属世的智慧求，我们可以为我们管教孩子去求，问神求智慧，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夫妻关系去向神求智慧，我们可以为我们在工作中间遇到的难题向神求智慧，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的智慧，而且上帝必定会赐给你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呢？是属灵的智慧，也就是遵行上帝话语的智慧。当你愿意这样去祈求的时候，神必定会赐给你。好，那除了这一点呢，雅各还告诉我们另外一点，他说什么呢？他说除了你要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并且时常如此。时常如此这个字呢，又是一个，就是说它原文的字是指到留在其中，住在其中，它是表明说持续长久的意思。这也是我们在常常在遵循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们会遇到的一个困境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坚持。我们可能今天我听了一篇道，我心里面非常的火热，我要来遵循神的话语，我立志要遵循神的话语，可是你会发现说你坚持不下去。然后可能你这样的火热可以持续一段时间，然后你会发现说你慢慢又从这个热情里面退后。遵循神的话语是要去持久持续的去行的，是需要在我们的每日的生活里面都需要去操练。听到不仅仅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啊，坐在教会的这个环境里面听一个人讲人在这里讲道，也不仅仅是在那里，就是在查经的里面你在听那个分享的弟兄或者姐妹为你们分享上帝的话语，听到更多的是在你自己的平时的生活，在你的灵修里面，在你的读经里面，圣灵借着你用上帝的话语对你说话， 所以这个话语是可以每天在你的生活里面去写的。那弟兄姐妹可能问说，这个实在是太困难，我每天想要这样持守，我每天听了什么话语我去遵循，这个对我来讲实在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好，所以我们 又回到我刚才所提到的，我们要来求神。以弗所书第三章的那个祷告还讲到说，求神借着他的灵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遵循上帝的话语，是因为我们发觉我们里面的力量非常的软弱。所以我们要常常有这样的祷告，我们说求主借着他的圣灵使我们的力量，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以至于我们可以去明白神的真理，以至于我们可以去行出神的真理，以至于我们可以和众圣徒一起去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我想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不能够单单听得到，我们要去行道。今天的社会确实是给我们很大的挑战，我们大多数人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的去得到真理的知识，可以得到上帝话语的教导，但是我们却需要常常去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听了这么多的道，你有多少道是在你的生命中活出来的？我很喜欢耶稣的一个比喻啊，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耶稣有一个比喻，二十八节他说到一个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比喻。我想弟兄姐妹可能读过这个圣经都非常熟悉这个比喻是讲什么。这个大儿子呢，就是说耶稣在比喻说，这个大儿子叫父亲说啊，你去做一件事情。大儿子说我不去，然后呢，但是之后又懊悔了，然后又去了。那个这个小儿子是怎么回事呢？他跟父亲答应的非常好，说我去，可是之后他就不去。当然我们知道耶稣这个比喻是在讲法利赛人，但是呢，我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呢？因为我每次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家的两个儿子，我们家的两个儿子也是这样。我们家大儿子也是这样，你常常跟他刚开始讲的时候说你去做什么事情，他会非常的不情愿，非常的推三阻四，但是到最后我发现这个大儿子还是顺利，往往到最后呢，虽然是好像看似不情愿，最后还是去做。可是我们家的小儿子呢，我想有些弟兄姐妹接触过我们家小儿子知道吗？非常的甜言蜜语，当你跟他说什么啊，好的呀好的呀好的呀，可是我会发现到最后呢，就是这个小儿子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耍赖撒泼，然后他就是具体去做他要做的事。那其实耶稣的这个比喻呢，他告诉你说重要的是要去行，不管你嘴上答应再好啊，或者心里甚至你心里的意愿再好，如果你实际上行不出来，这个在神面前上帝都看为是不义。耶稣在那个登山宝训最后的时候，他用了一段话，他说凡听了我这话就去行的人呢，如同怎么样呢？是把根基定在磐石上，对不对？好，那下面一句话是什么呢？凡听了我这话不去，就是如同把根基建在沙土上。耶稣又是这么一个比喻。那我在看有一个，就是我知道可能中间有些人弟兄姐妹知道永金批的什么，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圣经的学者，他把圣经翻译成通俗的英文啊。那在他的这个 message 他所翻译的这个英文版本里面呢，他讲到说凡听了我的话不去行的，他怎么翻译？他说凡仅仅只是参加 Bible study， 那我今天更通俗一点是，凡仅仅只是坐在这里听到，或者凡仅仅只是参加了去查经，凡仅仅只是说哦，我好像每天都有持守读经祷告，可是却对于神的话语不去行的人，他的结果就是根基建在沙土上。最后有一天当试炼来到时候， 你会发现你一无所得，你会发现就是你持守的这个敬虔和属灵完全没有价值。所以我想啊，虽然今天这个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可能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我相信说也是借着这样的话语和弟兄姐妹共勉，那我自己我也发现也是常常处在这样一种光景里面，就是知道的很多，可是行出来的很少。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自己有这样的一种处境的时候，我们常常愿意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实在是愿意多多的来遵循你的话语。如果真的是弟兄姐妹觉得说我们不知道怎么遵循神的话语，我们也求神的灵感动我们，常常在他面前祷告，求神将天上的智慧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在遵循神的话语上能够满足神的心。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虽然孩子实在是非常的有限，但是主，我们真的要悔改在你面前。主，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看见知识在增长，我们人也在各处的寻求真理，可是好像我们持守真理心，我们活出真理心越来越退后。主，所以请你赦免我们在这方面我们的无知，赦免我们的自欺。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自己的光景，看清楚我们自己的本相，以至于我们今天愿意在你面前立志来遵循你的话。主，就求你从天上将你的属灵的智慧加给我们。主，你开启我们的悟性，让我们不仅明白你的真理，明白你的话，而且我们知道主你怎么样去行。主，真的是求你让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按照你的话去生活，去实行你的话。主，也愿意因着我们这样的持守，这样的遵行，这样的实践你的话语，你就让我们经历从天上来的祝福。主，你说有了你的话语是遵行的，这也是爱你的，爱你的也必蒙天父爱我们，而且天父要向我们显现。主，就求你将这宝贵的应许应验在我们身上，当我们去行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爱我们，你的爱就向我们显明，而且天父向我们显现，表明他的慈爱、真实和公义，他一切的美善的本性。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